弟兄姐妹平安。对，我们已经有连续一段时间，我们在希伯来书的一些领受哈。所以，我们在前面几次，可能大家已经听过麦基洗德这个人的名字哈。然后在第五章的时候，就好像作者就埋下了一个伏笔啊，他。在第五章第十一节的时候提到说，论到麦基洗德，我们有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因为你们听不进去。那这件事情其实在第五章之前，前面就讲到基督他蒙神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然后紧接着在书卷当中就停了一段时间，岔开了，好像就岔开了，针对为什么他们听不进去这件事情，对麦基洗德要论到他的这种事情的时候，他的读者们，这作者认为他们很多时候他们并没有办法听进去，所以他就岔开在第六章的部分讲到这些的情况，然后我们就看到紧接着就来到了第七章，就他又重新把麦基洗德这个人物把他提出来，做进一步的一个来论说。好，所以在今天我们就是借着第七章跟第八章主要的这件事情，我们来思考，来思想。那麦基洗德到底是何等人物？那在这之前，我想我们先谈一个事情，也就是说，当讲到说麦基洗德按着麦基洗德做大祭司，我们先谈祭司这件事情，因为祭司在我们现代的处境里面，我们不太就说在我们平常生活当中可能不太能够接触到，我们不会了解到这到底是应该怎么去理解，但是。从希伯来书这样到目前我们这样所领受的话语当中，你就会发现祭司这个职分然后跟耶稣经常是放在一起。那如果耶稣是一个大祭司的话，那我们又跟随耶稣，所以我们对祭司这件事情的认知可能需要我们能够先厘清一下，到底祭司这件事情对我意味着什么？然后我需要跟这位耶稣，我的大祭司建立什么样的关系？所以当第五章讲到说祭司是什么，他用的以色列当中支派里面利未族这样的一个设立。第五章第一节就讲到说，凡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祭司是在以色列家族当中，利未族这个被指派来管理处理属于神的事情，所以他们是被上帝指定的一个群体啊，或者是一个家族。那他们做什么？我们都知道，大家很清楚，马上想到祭司做献祭的工作。那献祭做什么事情？献祭代表什么事情？献祭在人跟上帝之间来做行，做什么？做一个中保，做调解。我们如果用白话一点来讲，做调解的工作。为什么要调解？上帝跟人之间出现什么问题？没有问题的话，为什么需要人调解？所以有上帝，有人，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你说鸿沟也好，你说裂痕也好，但是就是有这样的一个需要，有一个中间人来做一个调停。所以人借着献祭 把祭物带到祭司面前，祭司为他们来把这个祭物献在上帝面前，然后神跟人之间那种关系就借着这样的一个仪式，这样一个过程，神与人的同在。你会发现在旧约里面这个描述是就是借着上帝与以色列民的同在，祭司维持着上帝的同在，也同样让上帝的同在让以色列人有机会在上帝的面光当中领受上帝的同在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那就是我们经常在书卷里面看到安息。那当然这件事情在以色列这个族群里面，我们看到安息这件事情他们并没有真正进入上帝为他们所要预备的。所以从第五章我们很简单的可以了解到说，诶，祭司做调解的工作，祭司在人跟上帝之间做一个中保。如果用一个现在的例子，我们刚才讲我们在生活当中可能不太容易想象，因为祭司可能是我们想到古代的一个情形，因为我们现在处的环境里面我们不需要跟任何人需要借着祭司，但是这只是一个比喻，我们可以稍微思考。各位都开车，大部分的在美国生活，我想开车很多时候跑不掉哈。开车我们知道，只要钥匙一放进去，引擎一开动，我们就走了，对不对？然后我们要开去哪里就很方便。那我们对车子本身的了解，可能我们知道打方向盘，哦，我们知道打那个方向灯左右这些，我们都可以清楚。我们也知道，大概可以知道说雨刷的开关在哪里，远近灯的开关在哪里，这些我们都知道。但是各位有没有碰过在一个环境里面，你车子开不动了，但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办，车子开不动的时候你们会怎么办？可能打 AAA 嘛，对不对？或者是打这个叫拖车，拖到修车行，把它放到修车行当中去，对不对？所以这时候你会发现你跟车子之间有一个什么你没办法解决的什么东西，那你要送到哪里去？你要送到修车厂去。修车厂是一个怎么样？修车厂是专门一群人，他在那里他的工作就是什么？修车，对不对？他不做别的事，他就修车，他把你的车毛病找出来把你修复了，那你可以继续用。但只是这个例子我们看到说，我们跟车子之间，我不懂引擎，我也不懂到底哪里出了问题，为什么发不动。有些人可能对这方面有兴趣，他可以很顶马上知道，但是一般来讲我们可以体会到说，诶，当有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我需要有个修车厂来帮我解决这个问题。这是放在我们世俗的角度来作为一个思考。但是上帝跟人之间的事情同样类似，有这样的一个鸿沟的时候，不是修车厂的工人可以解决的，但是需要有人来解决。所以这就是祭司。祭司是一群被上帝指派为特定的任务，他们来做属神关于神还有他圣殿各样的事物的事情。所以他们有独特的训练，他们有专门要怎么样处理。在圣经里面就讲到利未人，他们对在处理会幕的时候要怎么装、怎么拆、怎么卸、怎么抬、怎么行进，这些都有。所以祭司在这里面是这样的一群人。所以我们作为人，在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跟我们跟别人的关系，其实 我们都发现我们这当中有些东西已经严重扭曲了，破坏了。我们的道德是一个妥协的，我们不能再像以神的善为善，不能以神的恶为恶。我们在道德的判断当中，我们常常这个部分，也就是我们前面讲的，我们是软弱的，我们是失迷的，我们是愚昧的，我们不能用上帝的好来作为我们生命中的好，我们不能以上帝认为不好的、不喜悦的来作为我们生活当中我们避免的方向。所以在以色列当中，这群人利未族被称为祭司，特别在亚伦这个家族体系的，他们能够在上帝这位公义圣洁的上帝面前用一种方式，然后代表着人，这群道德上并不能向上帝的旨意来生活的，但是他们经常借着这种献祭的方式来维系，这是祭司的一个本分工作。然后祭司这件事情也不是自己选的，不像我们今天你要找个工作我可以去应征，你可以跟上帝提个履历表说我能不能来当祭司。你发现在聚会里面讲到祭司这件事情的时候，是局限在就是利未家族，所以你在尼希米记也好，在以斯拉记也好，你会看到他们当回归的时候要重新再见到这种献祭的仪式的时候，他们要看你的家谱，你是不是利未的后裔，你的血统是不是在这个支派里面，如果不清楚的，等搞清楚的才给你任命。所以祭司不是自己可以应征的，想当就当，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唯要蒙神所召，像亚伦一样。所以在第五章的时候前面讲过，所以祭司这个职分我们稍微有一些的明白，有一些的了解。那我们也可以从福音书，大家熟悉的福音书当中可以体会到，有时候你会发现耶稣有时候医治病人，然后跟病人讲说你的罪得了赦免，如果你跟我是一个祭司，在当时我们这样的假设的话，你会发现这是我的职分，怎么突然有一个人冒出来，他说你的罪可以得了赦免。一方面祭司他们会认为他僭越了，他把自己当神，但是另外一方面也同样可能因为这样的一个职分，使人跟神之间作为中保人是只有在祭司的体系里面。所以你发现他们会怎么样，会生气，会有很大的反弹。那接下来经文其实就前面有两个处我们讲到那种伏笔，耶稣是照着麦基洗德为大祭司的，在讲的就是耶稣作为祭司这个职分也不是他自己应征来的，也是上帝按着麦基洗德这个等次。那到麦基洗德是怎么样等次，我们紧接着就是要来看这个部分。所以当耶稣按着麦基洗德做大祭司的时候，是神选召的，跟亚伦利未族的是一样，他不是自己很贸然的说你的罪得了赦免，他在表明的是他是蒙上帝选召要来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其实第七章很大的一部分他就先介绍了麦基洗德，然后把麦基洗德，我先把一个大纲列出来介绍麦基洗德， 然后麦基洗德跟我们刚才讲以色列的立位这个祭司做一个比较，麦基洗德比立位支派的更尊荣。然后紧接着他就会讲到为什么需要有另外一个按着另外一个等次的祭司来出现。然后他讲到耶稣就是那一位按着麦基洗德等次出现的大祭司。基本上就是在今天这个部分所要作者我们所要看的，从这当中所体会的就是这样子。麦基洗德在前面都没有多太多的介绍，但是在进入第七章的时候他就回来了。我们今天的经文并没有全部列出来，今天的经文各位如果手上有手机或者是圣经当中你可以翻进来看。麦基洗德是撒冷王，又是至高神的祭司，本是长远为祭司的。他当亚伯拉罕杀败诸王回来的时候就迎接他，给他祝福。这里在描述的是在创世纪十四章的一个情况。亚伯拉罕然后他到迦南之后，在有一次碰见罗德已经跟他分开，但是罗德所在的地方因为从东方那边有四个王过来攻击了那一地，五个王的联盟，结果被掳走。麦基洗德就怎么样，就选了318位的人跟随他，去一路追赶，追到北边去，然后把罗德还有其他的那些啊，就说被抢走的东西带回来。就在这样的一个事件当中，他回来的时候来到了撒冷，这是一个城，现在我们所知道耶路撒冷城。基本上这里讲是他是撒冷王，就是撒冷这个地方的王，然后又是至高神的祭司。所以在这创世纪十四章当中讲到说，麦基洗德带着酒然后出来给亚伯拉罕祝福。亚伯拉罕将自己所得的取了十分之一给他，他头一个名，这里讲麦基洗德头一个名，也就是他名字本身的意义，麦基洗德本身的含义就是撒那个仁义王，是一个仁义的王。然后他又名撒冷王，撒冷除了刚刚我们讲是一个耶路撒冷这个词这个城的以前的名称之外，它本身的含义是平安，所以这里也讲到就是平安王的意思。这里值得注意的时候，他讲到说既是一个君王又是至高者的祭司，你会发现这个人是王跟祭司的合体。在旧约里面，在以色列的族群里面，大家会想到立位也是王吗？没有，对不对？立位就单纯他只做祭司的职分，他不是王。但是在这里麦基洗德，你会发现他这位是一位君王，又是一位至高神的祭司。至高神的祭司，其实你会发现在这里面圣经里面常用至高神来称呼耶和华，不论在旧约当中创世纪民数记生命记里面，你经常会看到。就简单举一个例子，在生命记当中讲到说，至高者将地业赐给列邦，将世人分开，就照以色列人的数目立定万民的疆界。所以你会发现至高者在这里面，很多时候这里讲的就是耶和华。诗篇里面也同样有许多用这样的词来称呼这位耶和华。那麦基洗德在 这段当中，你发现他讲到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终，好像这件事情有许多人会把它认为是一个解释成一个好像蛮抽象的哈，蛮抽象。但是在这里面基本上的一个理解，讲到他无父无母，就是他没有族谱这件事情，因为圣经没有提供，圣经没有详细记载，也没有关于麦基洗德他家谱的资料，只有在我们刚刚说创世纪十四章，然后隔了将近一千年，在诗篇当中出现110篇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引用，列列的提及的。这里基本的了解是，圣经当中并没有这些明确的记载，所以有些人误以为他是不是就是像天使一样，但是明明他在这里跟亚伯拉罕相遇是一个君王的形态。好，但这点的描述其实带出我们去一个思考，麦基洗德他之所以作为至高者的祭司，跟我们刚才所讲立位的祭司需要有家谱的确认，这里的祭司，这位早在立位出生之前，在亚伯兰相遇的时候，这位已经是至高者的祭司，他不是用家谱来认定的。所以这个不是家谱这件事情，你会发现会用到耶稣的身上来，因为耶稣后面有一段话，耶稣我们知道是出于犹大的后裔，他不是利未的后裔，对当时的读者来讲，你会发现他如果不是利未的，那怎么能做祭司呢？因为作者点名的把他点出来，因为麦基洗德并不是靠家谱来做祭司的，所以麦基洗德的资格不是基于他的家族血统，不是基于他的家谱。在麦基洗德作为祭司的职分当中，这些并不是重要的。对利未来讲，或许他们的家谱需要清楚才能够认知，但是在麦基洗德这边并不是这样子。神任命他为大祭司，无生命之始，无生命之终。你会发现这里面作者在往后要带出来一个呼应的地方，是因为以色列的祭司都是怎么样，都是平常人，平常人都会在这当中死去，他们只是一群平凡人，本身就是软弱，被软弱所困的，然后在上帝面前代表其他那些软弱愚昧迷失的人来做献祭的工作。所以当凡人的祭司，他们的问题会在他们应当修护上帝跟人之间这样的一个破碎，但是人却不断的死去，对不对？麦基洗德作为祭司，跟他的出生跟死亡有没有关联？在作者所引用的这段里面没有关联。所以在希伯来书第七章一开头就讲到，就介绍麦基洗德，虽然资料不是很多，但我们晓得他是一个公义，是一个和平的王。而这些其实就是在以赛亚书里面我们经常听到的， 当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一子赐给我们的时候，论述到这位婴孩的时候，讲到说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以公义公平使国坚定稳固。因为像弥赛亚的国度的特征就是一个仁义跟和平，所以他简单介绍完了麦基洗德是这样的一个人物之后，他就紧接着来谈论到说，亚伯拉罕将自己所打仗掳回来的这些战利品，从这当中取十分之一给他。他用这点来讲说，他是何等的尊贵，麦基洗德这位大祭司。而另外一方面，你会发现那祭司职任的立位子孙，我们都知道在以色列民当中，立位人他没有自己的产业，神借着什么来供应他们？借着其他支派人奉献的十分之一，从这十分之一当中来供应给立位主。所以立位从自己的兄弟当中来领取，但是在麦基洗德跟他们不一样，他收纳了亚伯拉罕的十分之一。所以这里面有一个作者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比较，利未他收取了十分之一，所以他是一个有特殊地位的，对不对？所以他也给百姓祝福。然后我们讲到利未跟亚伯拉罕的关系，因为利未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对不对？那作者在这里面把亚伯拉罕跟麦基洗德拿出来，谁奉献了十分之一？亚伯拉罕。谁的位分比较高？麦基洗德。所以利未也同样，虽然还没出生，但是他作者讲说他已经在亚伯拉罕的身中了，所以借着先祖所奉献的十分之一，所以他把麦基洗德跟利未族两个同样做祭司的一个角度来讲，谁更尊贵？麦基洗德。所以有这样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比较。所以他第六节这里没有列出来，各位可以请看圣经，独有麦基洗德不与他们同谱，倒收纳亚伯拉罕的十分之一，为那蒙应许的亚伯拉罕祝福。因为向来都是位份大的给位份小的祝福，这是波不倒的道理哦。所以一方面在利未这边收取十分之一的是必死的，但是在麦基洗德这边收取十分之一的却是永远活着的，就至少我们在前面了解到他无生命之死无生命之终这件事情的描述。所以作者结论说，那受十分之一的利位借着亚伯拉罕也向麦基洗德纳了十分之一。所以当这样的一个祭司的职任有更改的时候，律法也跟着，就这些有关利位的条例也同样要跟着更改。所以当面对耶稣的时候，你们说你没有立位的血统，所以不能当祭司，你没有这个资格。读者在这当中会有这样的问题，但作者在这里要引到的是，不，他耶稣并不需要像立位人有这样血统的证明，因为他是按着麦基洗德的样式模式来做祭司的。而刚刚我们讲过，麦基洗德并不是照着家谱被立的。为什么要改变？为什么需要做改变？因为祭司既然将人跟上帝之间这种鸿沟裂痕因着罪的缘故 他作为一个中保，要来达成这样一个彼此调和的一个情况的时候，你会发现立位祭司的部分，他不能，他只能每一年这样献祭献祭，重复不断，并不能达到那真正的果效，不能达到那真正的除罪。所以你会看见在圣经当中讲到说，这个部分并不能使人除罪。而耶稣这位照着麦基洗德等次来的大祭司，将要成就的是，他可以除掉人的罪，他也将带进新的约。所以从前百姓在立位人祭司职任以下受律法，他说倘若这职任，就是立位人这个职任，能够得以达成，也就得以完全成就神所要的那种真正的那种和解和好，然后他们就不需要再另外兴起一个祭司来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你会发现有这样的一个需要，谁可以达到这个完全的地步？上帝与人之间那种完美跟完全的和解。立位人，我们做这些比较，不是好跟坏之间的比较，而是在讲说好跟更好之间的比较。所以大家看这些比较的时候，不要一下子就这些被比下来的全部都丢掉了。神借着这些，让我们去知道说神早已预备，但是在这过程里面看到律法并不能让人除罪，只有借着耶稣基督他才能够。所以祭司的职任更改了，因为需要怎么样，上帝的心意没有变，他仍然希望人能够来到他面前，但这样的果效怎么样才能够产生？需要有一位新的祭司。所以祭司的职任更改了，律法也必须更改。所以任命祭司的相关律法也需要更改过来，这是一个狭义的，但广义的层面，各位或许你会想起在加拉太书里面保罗所说的，他说律法是我们蒙训的师父，引我们到哪里？到基督那里。所以这个部分，旧约部分是一个师父，但是他要把我们带到哪里？带到基督里。保罗这样来理解，是同样的一个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怎么样？我们可以因信称义。所以当这些上面这些的将麦基洗德跟利未支派的祭司来做比较的时候，作者的用意就是在这里，为什么需要兴起一个新的，按着麦基洗德的兴起了一个新的，那到底旧约里面有没有读者可以参考的点，说怎么突然蹦出一个新的，你有根据吗？作者说有，麦基洗德就是。所以十四节里面就述说了，我们的主分明是从犹大出来的，但这支派摩西没有提到祭司没有在犹大当中，是立位。我们刚才提过，所以倘若照麦基洗德的样式另外兴起一位祭司来，你就这样的话语就更明显，因为需要有一个新的祭司带领进入那应许，更美的应许。应许对以色列出埃及的那群人来讲，或许他们认为应许就进迦南地，但是我们知道在前面讲到说他们并不能进去， 所以以致神所预备的安息还留着，这是更美的应许，就是能够进入上帝所预备的安息。所以需要兴起另外一位祭司来。所以作者说，我的话是显而易见的。而这位成为祭司的，他不是照肉体的条例诫命，我们刚才讲就是立位的这种，你要有家谱，你要有血统证明，乃是照无穷生命的大能。因为在前面麦基洗德我们已经介绍他的时候，讲到他没有生命之始，没有生命之终，在第三节的时候，而后面我们看到耶稣是那位永远长存的无穷，就是不能毁坏生命的大能。那不能毁坏的生命，我们看到耶稣就所以为什么没有被死亡所困住，因为他又复活了。所以这位祭司是按着麦基洗德，不是按着立位的，立位的都要死，这些祭司时间到了他们就要怎么样，就死掉了。所以在圣经当中就有这些的经文引用了，特别在诗篇110篇里面，耶和华起的誓绝不后悔，说你是按着麦基洗德等次永远为祭司。那个诗篇里面的上下文讲到那位弥赛亚，所以不单是君王也是祭司，在诗篇的引用当中，在刚刚我们看到创世纪14章的麦基洗德例子当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先前的条例因软弱无益就废掉了。废掉就是它达不到那个果效。但希伯来书的作者并不是说旧约跟神的子民就没有关系了，不，他只讲说这些他们所遵守的并不能让他们真正达到果效。所以需要你发现在耶利米书谈到神要说我要跟你们立一个新约，这新约会怎么样，在第八章里面他就引用了这个，这新约要把律法刻在人的心板上，所以让人能够从小到大的你都可以认识上帝，你不需要再跟我讲。而他们会把这些上帝的话语放在心里面，这跟我们前面 几节谈到说你们要能够熟能生巧明辨是非是同样的一个描述。成熟就是这样子，因为先前的条例软弱无益，所以被废掉了。软弱因为它不能发挥它应有的功效。祭司职分在旧约当中，这些职分往往只带来外在的洁净，不能彻底永远的洁净人的罪。所以在第九章第十章里面他会进一步在这件当中这些事情里面 来讲述。而罪如果没办法解决，我们就没有办法进入安息。罪的问题你如果没有永久的解决，我们就没有办法进入那种安息。如何能够解决罪的问题，同样你需要祭司，但是你需要一位永远的祭司。这位祭司献上祭物同样，但是他是永远代求的。从哪里？因为耶稣死里复活这件事情让这些门徒他们知道说，耶稣所带来的福音不是停在他受钉十字架死亡埋葬了，他复活了。所以他带上的祭物就是他自己那完美的 祭物，没有犯罪的，他把自己献上，然后复活之后，他成为一个在至高神面前坐下，不断为我们代求的祭司。这样的祭司才能够解决人的罪跟上帝之间这种鸿沟。所以在罪的问题解决之后，立下了新约，赐下新的心，新的灵，使律法可以刻在人的心板当中。这就是在耶利米书31章所谈到的新约。新约什么时候在这当中会展现？就是在基督再来的时候，他作为一个至高神的大祭司的时候，这些事情要成就。带来的新约自然就引进了更美的指望，而照靠这指望，我们来到了上帝的面前。经文好像写着律法原来一无所成，这里讲到的是在跟前面第18节有联系的。为什么需要把它换下来？因为它没有达到我们刚才讲除罪的那种情况。律法没有使什么完全，这句话也就是19节那句话的一个白话解释哦，因为它不足以带来最终那种完美。它可以强调摩西律法，然后强调在立位祭司当中，这样一个好像我们是一个在这过渡时期里面的一个暂时的措施，但是你会发现它本身它指向一个在耶稣基督身上那终结的答案，它只是指向另外一头。所以这位来的强调了耶稣基督作为完美大祭司，他能够实现上帝救赎的计划，所以引进了更美的指望，而这指望已经出现了，因为基督复活了，更好的盼望。所以紧接着在20节当中，他讲到耶稣为祭司，但不是不启示力的，因为旧约的立位祭司并没有启示，他们就是上帝指派的，所以他按着家族的血统就这样一直世代交传递下来。但是只有耶稣作为祭司，他是神指派同时有启示力的，因为他又引用了旧约里面的话语，耶和华主启示绝不后悔，你是永远为祭司。既然是启示力的，耶稣就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这就在我们今天这个题目，耶稣做了更美之约的一个中保。为什么在耶稣作为祭司这件事情又加添了前面20节这样，为什么要强调耶稣这个职分是上帝启示力的？因为你在前面你发现作者早已经提到，当他提到说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应许的时候，他给他应许又启示。亚伯拉罕的应许是什么？然后借着耶稣他所要给的应许是什么？神要给我们的一个进入他的安息的应许，前面都已经讲过了，你把它带回带到这里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神要给我们进入他的安息，所以他要启示立的耶稣基督。更美的应许，所以他立下更美的约， 而耶稣就做了这更美之约的中保。就当我们如果渴望在神面前真的能够进入他的安息，我们需要一位更美的中保，因为这更美的应许进入安息这件事情需要更美的中保来带领我们。所以接下来经文里面基本上他谈到的就是耶稣是永远长存的，他的职任长久不更换，他能拯救到底，他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所以他是这样的一位祭司，你跟麦基洗德互相参照的时候，他在引用的就是耶稣是照着他的等次来成作为祭司的，不像是软弱的人作为 大祭司，像在旧约立位支派这样的一个主席，而是立儿子为大祭司，然后成全到永远。在26节里面，为什么这样的一个祭司是我们所需要的？26节讲到说，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不在罪人过患那个族群里面的，又是高过诸天的，在至高神面前作为大祭司的，原是与我们合宜。与我们合宜是什么意思？是我们所需要的。如果我们寻求的是我们要能够在神面前跟神能够和好，进入神所预备的安息，这位的祭司是我们所需要的，是合宜的，是适合我们的。所以第八章主要就是在讲为什么耶稣是我们需要的，对我们来讲为什么是合宜的。第八章我只列了在第6节这个部分，他讲到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所立的。有那更美的应许，就是能够让现在听见上帝福音的人能够同样有这个应许，能够进入他的安息。这是比在旷野地区那种在流荡当中的时候他们没办法进入的人，上帝存留了这样的应许。所以这是一个更美的应许，而有一个更美的约，是因为上帝有这样的应许，所以他有一个更美的约在这当中来设立。而耶稣就是这约的中保。各位，你会认为我不需要中保，只要上帝跟我立约就好。不，上帝用的方式是他需要有中保，他跟我们在这当中来立约。所以第八章里面讲到这位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高者他的右边，他的所在不是在帐幕里面，他是在天上的真的圣所。旧约里面你会发现会幕跟天上的圣所一个呼应，这边是影子，地上的是影子，天上的是实体。所以耶稣如今在圣所就是真帐幕里做祭司，就是在上帝的面前，上帝的同在当中作为一个祭司。这帐幕是神所支立的，不是地上这个人所支立的。凡大祭司为礼物和献礼物和祭物设立，这位大祭司在天上同样他也要带上祭物来。所以第八章基本上在讲述前面的一个情况，只是他在重复在讲解耶稣落在地上必不得为祭司，因为血统的关系，因为已经有立了立位的。所以这更美的是他已经在上帝他自己至高者的右边。 所以地上所供奉的事，是天上事的形状跟影像。正如摩西造会幕的时候，神警戒他说：“你要谨慎，你在地上所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山上跟神同在的时候，神给他的样式，他建在这边，所以这边的只是一个影儿，而实体的是在上帝的面前。所以为什么耶稣会是一个更美之约的中保？神暗立他，选召他来做这样的一个中保，而这样中保带进了更美的约，而这更美的约成为我们更美的指望。你会发现这指望就在前面所讲的，成为我们灵魂的锚，成为我们灵魂的锚。所以这新约里面会看到，在第八章里面就谈到这新约，这里再一次讲说上帝日子将到，他说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以前拉着他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我也不理他们，这是主说的。然后主又说，这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的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认识我。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前。所以既说新约，就以前约为旧，那渐渐衰减的就必归为无有了。所以今天我们在借着希伯来书第七章第八章所谈到的，主要要彰显的一件事情，耶稣是那更美之约的中保。你为什么需要更美之约？因为有更美的应许。上帝应许你真的能够进入跟他和好，能够在人的罪当中跟上帝的和好里面，你开始你那个新生命，你知道用什么样来过你的新生活。耶稣作为大祭司完成了救恩，作为更美之约的中保，他已经完成上帝与人之间这种和好的工作。保罗也体会到，他知道说借着耶稣基督，他拆毁中间隔断的墙。在听完这些之后，或许弟兄姐妹心里面有些时候你还是会有一些疑问，或者是有一些挑战，因为旧约这个祭司的制度对我们的确身性好像很薄弱，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真的需要有祭司吗？我们的罪需要解决吗？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好像来到神面前这件事情只是一个仪式，因为如果是这样子，你会发现我们就只是停在一个旧约的阶段，好像我只要献完祭，我这个人又过我自己的生活了，我只要解决了外面的上帝要求的。但是上帝要改变整个人的时候，你没有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整个人没办法改变。我们对自己的罪需要解决这样一件事情，或许有时候会感到不关要紧，或许有时候也会觉得，哎，这个罪需要解决，但是目的不是跟上帝，目的是因为 要让生活过得舒适一点，解决是为了要能够好过一些。在主里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个知道在希伯来书里面经常在一些的论述之后就有一些的警戒，有一些的提醒。当然这些警戒带着的不是说你们就是这样子，带着的是说要留意，不要跌入那样的一个偏离的，以致能够彼此鼓励，带着信心来亲近上帝，能够紧紧的抓住耶稣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盼望，因为他作为一个永远的祭司的身份，而他成为我们灵魂的锚。而在新约当中，你可以从心里面来顺服上帝，知道生活里面有许多挑战，但是在新约当中，上帝的律法是要写在门徒、信徒的心里面的。这让我们能够从心里面来顺服神，那不是没有挑战。如果没有挑战，作者不会一而再、再而三说：你们要坚持到底，你们要凭着信心，你要存着忍耐，你们要坚持到底。有挑战，但是你不要忘记你的锚在哪里。这位耶稣已经进入了那真圣所里面，真帐幕里，他已经成就了。很多时候我们想，因为祭司这种关系制度太遥远，我们试着用自己的方式，但是你会发现这个方式就好比你调回到原来旧约里面那种祭祀的方式一样，就跟当时的读者他们在受逼迫的时候，他们想说不，我就回到我原来的犹太信仰里面就好了，我不要再跟着这耶稣基督了。他们用他们觉得方便的方式，同样我们现在我们也同样会面临同样的挑战。当我们跟随耶稣的时候，你会发现我用自己的方式可能来得好一些，而我们会掉入，因为我们自己的方式我们知道没有办法把我们带入到神至中的安息。没有耶稣我们没办法，你说你再用多的方式，你自己的方式，你没有办法带到你跟上帝的和好里面。对于在我们当中有些慕道的朋友，我也想特别提出，因为或许有些人，现代人对耶稣的感受，他说耶稣有什么大不了的，没有耶稣我也能够过得很好，对不对？我为什么要信这个？为只有耶稣才是神，可能会不会太狭窄了一点？很多人喜欢说条条大路通罗马，但是问题是条条大路通罗马，但是不是条条大路通到上帝的住所，不是条条大路通到上帝的安息里面。为什么门是窄的？穆罕默德、佛祖跟耶稣一样都是救主，为什么我要信他，单单只能信耶稣呢？你要思考你寻求的是什么，你跟上帝之间的和好，谁可以带你到这里来，带你来到上帝的面前来？而希伯来书作者不断的提醒，耶稣已经带进这么大的救恩，让我们不要忽略这么大的救恩。他有警戒，我们怎么能忽略耶稣带来这么大的救恩？而这真正就让我们能够进入安息。如果我们选择不要，旧约里面的民数记的例子早已经跟我们讲得很清楚，选择不要就按着他们所选择的，就在旷野里面上38年，总共40年之后， 就结束了。你可以用自己的方式，但是如果你真的想到你的生命当中，你觉得你这样的一个寻求，你寻求什么？寻求跟上帝的和好。神已经预备了救恩，他也渴望人能够来到他面前。你会发现，如果神不喜悦我们，早就除灭就好了。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把人呼召到面前呢？用的这种方式，在旧约借着立位，让他们能够同在。直到耶稣，他把那个更美、更完全的带进来的时候，而我们仍然还选择别的吗？在我们现今的生活里面，我们有什么跟基督的这种优越性能够相竞争的呢？能够比依靠耶稣更吸引你的事物会是什么？我不知道，大家可能有时间，你需要去在这当中去思考。今天上帝的话刻在你我的心板上了吗？就在我们这周刚过的查经的过程里面，你会发现他鼓励我们怎么样能够竭力被带进完成熟的地步，不是靠我们自己，神愿意，但是我们竭力愿意让神带领我们进入吗？我们有上帝的话刻在我们心板里面，我们每个人手上都有很多刷子，不单只有一把刷子，而你会发现这些刷子你们是怎么练就出来的？一定是花了很多心思，你的专业，你的很多的操练在这里面。同样的，上帝的话也同样，上帝的话不是说哦，一下子上帝就使我隔夜之间就怎么样了，不，上帝的话存在你心里，但是圣灵会引导，也会让你，因为上帝要磨造一个在他面前和好的人，就是他能够习练通达，明辨是非，什么是上帝喜悦的，什么是上帝所不喜悦的。成熟的意识不就在这里吗？你能够分辨好歹，但是你需要习练通达。就好像你在专业当中，你花了多少心思，你花了多少力气，你刷了多少题，这些一定会有呈现出来的结果。不要坐在那里等候上帝的话，然后你突然隔夜之间你突然熟悉了，不，除非你投入上帝带给你的环境里面。当我们说圣灵所要结的果子有仁爱、喜乐、和平、良善、恩慈、仁爱、节制的时候，你怎么样培养有爱心？你不会在一个都有爱的里面，你培养不出来爱心，因为那只是你好我好。你在一个艰难的环境当中，上帝培养你的爱心，因为在许多时候你爱不出来的时候，你的爱心，圣灵所结的爱心，才会在这当中雕塑你。你要有忍耐，你在不需要忍耐的环境里面，你怎么培养忍耐？在这些一些环境当中，神让你要能够得着圣灵的果子，要有忍耐在你的生命品格里面的时候，神把我们放在一些处境里面。不要逃，你看到上帝有这样的心智，他要把你磨造成像耶稣基督的样式来。律法主义总是比灵命成熟这个过程来的容易。你只要跟我讲一件事情，我都要遵守。灵命成熟需要你思考、默想、付诸行动，遭到挫折，再一次回到上帝的面前，我们来祷告，祈求智慧。麻烦，确实需要，但是你会发现，当你碰到这些的时候，但是我们很容易的去有一个倾向。你给我一个明确的，我只要遵守这些就好。 而这些常常就会掉入一个律法主义里面。这就是在等于在耶稣跟立位祭司当中，你选择了立位祭司的方式来做，我只要献个祭那就解决了。神要把他的话刻在我们的心上，要让每一个人从小到大的都说我认识耶和华。所以耶稣是更美之约的中保，所以我们的眼目不要离开。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在这个时刻恳求你的话继续在众人的心中来带领，带领来思考。主，你让我们能够立在你的恩典当中，不要让我们从这恩典当中掉落。而我们每一个领受恩典的，一方面我们能够细细的品味，原来神的用心，神的预备，预备的主你为我们的舍命，也让我们看见那神的能力借着死里复活如何的那种心肠，要将人带回到主的面前来，让那寻见的寻求的可以寻见，叩门的就能够被开门引进去。主，我们承认我们的心有时候是混乱的、迷失的、软弱的，我们需要主你自己不断的为我们代求，让我们的眼目不离开。主，我们真渴望更多那种律法刻在我们心上，那种滋味越来越多，越来越成熟，以致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这群人在主你设立的地方，当我们说要成为光成为盐的时候，主，我们知道怎么行，知道怎么样彼此来相爱，因为我们已经从上帝领受了爱。主，愿你建造你的百姓，这群重价赎回的，但你仍然长远为我们继续的代求。愿我们的心一次一次回转归向你，也同样在这归向当中一次一次的成长，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美更强壮，让我们能够稳步向前。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